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进入十二章。我们今天会讲到很美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普天之下传福音的时候都会提到的，这位玛利亚。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也谈到我们的主耶稣知道他的时候到了啊，在所行的事情上面，他一生当中就是为了这个时刻。然后我们再看到在众人欢呼这位伟大的君王进入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我们的主并没有选择人们所期盼的，他乃是选择父神要他做的。我们实在是献上感谢，我们跟随主的人要做主吩咐的工作。我们感谢主不会因为这么多人的期待而有所改变。我们再次献上感恩，也让我们这群跟随主的人也愿意做主所吩咐的事情，而不会因为人的改变或是人众人其他人的期待而有所改变。我们再次献上感谢，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今天要从我们就一段一段的念好了，因为第一段呢可能就要花很多的时间。好，那个 Alex 麻烦你啦，从12章第一节我们念到第11节。好，谢谢你。
月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马大伺候，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玛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周济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乃因他是个贼，又带着钱囊藏取席中所存的。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有许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他从死里所复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为有好些犹太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信了耶稣。
好，谢谢。我们在看这一段呢，玛利亚用香膏抹主这件事情上面呢，你可以看到在其他的福类的福音都有记载。那这件事情呢，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事情。那么约翰福音呢，他在这边特别讲，他是逾越节前六日，耶稣来到伯大尼，就是拉撒路复活的地方。因为这件事情你可以讲说是11章我们称之为拉撒路复活的，怎么讲，拉撒路复活的回响。因为这件事情呢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因此呢如果一个死了4天的人死里复活的话，那么在当时就会成为一个特大号的新闻。这个大新闻以至于呢大家都要来看拉撒路是谁啊！如果认识他的话，就要来看他是不是真的就是像传闻说所说的死里复活。但是他真的复活了，而且在那个地方的人一定知道他死了4天，这件事情在当地一定是轰动，轰动的不得了，以至于很多人都在讲这件事情。因为呢，能够让一个死了4天的人死里复活，除了弥赛亚之外，没有人可以做得到。所以这件事情呢，让耶稣基督暂时的跑到一个叫以法莲的地方，大概是离开耶路撒冷以北22公里的地方。他在那个地方隐藏了一段时间以后，一直到逾越节前六日他就来到这个地方。如果你真的知道约翰他在讲为什么是逾越节前六日的话，你就会发现到，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时间礼拜六白天的时候， 来到那个地方。那晚上的宴席的时候呢，根据犹太人那个算法，已经过了一天了哈，所以呢，你这样慢慢算的话，你就会算到逾越节那天，就是在礼拜三晚上到礼拜四下午。OK， 那这个就是比较能够验证我们的所讲的这个时间哈。那这个拉撒路也在当中坐席哈。那个坐席呢，我再说啊，因为犹太人他们的那个席位哈，那个座位哈，不是像我们现在一般啊，中国人也好，西方人也好，他们呢不是像坐的一起吃饭，好像我们现在去餐馆啊，我们都是坐着吃饭嘛哈，有桌子有椅子哈，我们的脚都在桌子的下面。那但是呢，这个原文呢，在那里一同坐席，预备宴席。从耶稣坐席的人当中，就是拉撒路。这个坐席其实这个原文是躺的，是斜躺的。那这个躺呢，就是说你用左手托着你的这个腮，你的左腮托着你的脸啊，基本上，然后你的脚伸出去，而且是斜的呢，大家都是左边，所以你的左侧基本上是躺着，那你的脚就伸出去。也是因为这样特别的躺席，耶稣的脚伸在外面，那玛利亚才能够用香膏抹他，玛利亚才能够为他用头发来擦他。不然的话，你如果你的脚像我们今天的座位的话，你的脚放在桌子底下，那个要进来要帮你洗脚啊，帮你抹香膏，那就很困难哦。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的知道，这个是他们当时的一个风俗习惯啊。那玛利亚他就怎么样？玛利亚就拿这个香膏哈，而且这个不拿则已，一拿了一斤呢。那一斤大概是 11.5 个盎司，大概是328公克的一个真拿达香膏哦，这个真拿达香膏是很贵的哈。那后面可以卖30两银子，那个30两银子大概是一个工人的一年的工资哈，他是一年的工资，就是在当时呢，简直是贵得不得了。他把那个贵得不得了的香膏，只要抹一点点呢，就会很香的哈。那个。这么多328公克，啪啪全部就打破了。在这个其他的福音书上记载是打破了，打破那个香膏，然后呢就抹在耶稣身上。那意思就是说，我所有的我最珍贵的就奉献给耶稣。那这个奉献给耶稣就这样成了。那玉瓶打破了也不能再重新装起来，所以全部都抹在耶稣身上。那在这个地方呢，有几个神学上面的我们讲说神学的议题在这个地方哈。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呢，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啊，他特别讲逾越节前六日。那为什么他在这边特别讲是前六日啊？因为呢，在利未记我们查考哈。利未记查考的时候呢，在第八章啊，当大祭司亚伦要承接圣职的时候，他需要怎么样？他需要在帐篷里面，就是在会幕当中哦，七天要被膏抹七天，这个七天过完之后，他才能够承接圣职，英文叫做 consecration， 他才能够正式的上任。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的神哦，借由一个女人，她膏抹了耶稣基督啊，这也是一个神学问题，就是说玛利亚有没有这个资格去膏她？如果说真的要应验，或者是说那个旧约亚伦大祭司就预表耶稣基督今天在这个玛利亚香膏抹主身上，是不是一个预表？typify 哈，预表这个事情啊，这个当然是一个神学议题，可以去讨论啊。但是我相信呢，我相信这个玛利亚， 用这个香膏抹主的时候，你可以讲说他是感恩，他是感恩什么？感恩他的弟弟死了四天，耶稣把他叫救回来。然后今天耶稣呢，坐在这个躺在那边了，那拉撒路也躺在那边了，所以宾客呢或旁边的左右邻舍来看到拉撒路就在耶稣的旁边，这个是一个何等的见证。那拉撒路啥话都不用说，我说我就是一个见证，我就是一个实体复活。然后一个马大他来服侍哦，你可以看到这个姐弟三个人就在那边开，就在服侍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可是玛利亚所做的奉献是很大的，这个奉献大到一个地步呢，满屋子就充满了自己的香气。那么他呢膏了耶稣的脚，那么在其他的福音书上呢是膏了耶稣的头，所以你可以知道呢他呢在因为约翰福音是最后写成的，大概是主后九十年的作品，其他的福音书呢大约大概就是五六十年的时候就写好了。所以呢耶稣的被抹脚这件事情呢是特别在约翰福音里面提到的，这个提到的地方就是告诉我们，就是说耶稣就是从头到脚都被抹了。那也就是在这边呢下了一个结论，也就是耶稣基督讲说他是为我安葬之日预备的，这个意思就是说玛利亚把他全身可以触摸的地方都把他膏了。那这个膏的时候当然最重的当然是从头膏，但是呢他连脚都没有放过。那这个脚基本上也就是说耶稣基督你现在要走的十字架的道路啊，我现在按着神在玛利亚的身上这种感动，他把他膏抹他的脚，因为耶稣基督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很深的意义在那个地方，虽然他要受苦，虽然他要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但是呢神借着玛利亚已经先膏抹他成为圣洁。当然耶稣基督不需要成为圣，不需要成为圣洁，但是里面膏抹从旧约新约一直都代表是圣灵的恩膏，圣灵的恩膏膏抹他，圣灵的恩膏膏抹他就让他怎么充满了膏抹的香气。所以耶稣基督你可以讲说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身上是香喷喷的，即使是被鞭打，那个真拿拿香膏整罐倒在他的身上，他身上是香的不得了。你可以讲说因为在那个大祭司亚伦他是要在这个会幕里面，他不可以回家的，他要待在会幕里面七天。所以呢我们可以很确定的说，当耶稣基督被他膏抹之后，耶稣基督就不会再洗澡了，因为他要保持这个香气，因为他这个香气是非常荣耀的，是非常香的，这个香气呢会让人家很舒服的，这个香气就是表示说他是一个神膏抹的人。所以玛利亚膏抹了耶稣，抹了他的头，抹了他的脚。那神学问题就是说一个女人可以代替神来做嘛，这当然我认为是可以啦，因为对神没有男女的这种尊贵贵贱之分啦，我觉得耶稣基督他可以承受这个样子。当然玛利亚是为了要感恩，玛利亚非常的感恩他，他救了他的弟弟，所以你可以讲说这是一个完全的奉献，就是玉瓶打破通通都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当然他的门徒就是卖耶稣的犹大，他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呢一个非常我们可以讲说非常不好的因为这个话是表面的话，因为约翰他在这边特别讲，他说这个他不是顾念穷人，乃是他是一个贼，是带着钱囊常常取其中所存的。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可能他们当时 当时的门徒也知道，只是没有讲，因为耶稣没说话。那耶稣可能也知道，但是耶稣基督并没有去，我不知道耶稣基督为什么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啊，可能有可能没有，其实这也是一个神学问题啊。耶稣基督知不知道犹大常常去拿钱的？但如果知道，耶稣基督有没有去惩罚他，或是给他有些警告呢？我认为是会有的。耶稣基督如果知道的话，当然他全知了。但是我相信耶稣基督呢，他也有警告过他。当然这件事情可能几个门徒、几个亲近的门徒知道这样的事情啊，这当然也是一个神学问题。但是另外一个神学的问题就是说，因为现在呢，现在的人哦比较悖逆啊，他们就会为这个犹大抱屈啊，他们认为这个犹大会这样子卖耶稣，是为了要成就耶稣他将要成就的事情，就为了要让耶稣被钉十字架，他宁愿去做一个这个出卖耶稣的人，好让这个耶稣基督这个拯救世人的计划被完成。好，可是啊，约翰福音就在这边讲，他说不是，因为这个犹大他是一个贪爱钱财的人，因为这个犹大不是顾念穷人，他话可以讲得很漂亮，他的话可以有非常正当的理由，但是却是不怀好意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犹大可能是一个很隐藏的很好的表面功夫会很好的人，但是他的内心他是实在却是什么？却是诡诈的，是很不好的、很不好的动机。那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讲说，是不是有人就利用这个事工来赚钱？那么在我们基督教圈子里面，的确有些人呢，他就开了一个事工，他用事工来赚钱。那比如说他设立一个账户啊，比如说哦，现在某某地方发生地震了哦，那大家来奉献，哇，那里面是不是有些犹大会去拿钱呢？啊，这些其实是有的啊，有些在事工里面他不诚实，所以很不幸的，犹大的这种基督徒。在有一些机构当中是有的，所以我们要奉耶稣基督你斥责这样子的人，那有这样做的人我们 也要呼吁，就是说你在事工当中不诚实的报假账的，那就是上帝一定知道的。所以我们能够瞒得了人，但是我们瞒不了上帝，所以呢我们呢在不同的地方哦，如果有机会哦到不同的地方服侍的时候，如果有机会讲到犹大的话，我一定会讲这个，要帮助，要提醒当地的人啊，当地人不要去做这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哈。那犹大这样讲呢，就是。在要他可惜的是没有这个贪污的这种钱财了哈，三十两银子他可以拿不少钱哈，那他心里面只有钱，而且他是很愤怒的哈，就是说在其他的福音书记载，犹大的他的那个语调呢是很愤怒的，那不仅是犹大这样讲，那他的其他的门徒也是这样子说，你看马太马可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不是只有犹大也有这样的看法。我们今天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今天是不是也会想说，我今天如果说要奉献给上帝，我为什么要像玛利亚全部都摆上了？如果说今天玛利亚这328公克的这个真拿拿香膏，如果说他拿出一点点把耶稣基督膏抹了，从头膏到脚，他留一半好了，我们就说他用100公克，那你说耶稣是不是还会称赞他？我想当然也是，我想可以称赞他没有问题。 因为在这个地方主要的意识当然就是说他被高抹了，他是一个被高的大祭司，他就预备他要死在十字架上面，他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但是这个玛利亚，他如果说他用了一半，我想应该也不会太大的问题。但是就是这个玛利亚，他就是全部摆上，就是因为他这个全部摆上，我们就有一个神学的问题，就我们的奉献会不会让人家觉得太可惜了？当一两百年前西方宣教士他来中国，他来印度，他来到全世界各个地方的时候，在当时有发生过很多的事情。说当一个宣教士，他在大学里面是一个非常杰出的人才，但是他放弃，他选择说我不要在这个世界上工作，我宁愿去偏远啊，从他们的眼光来看，那简直是很不干净、很不卫生的地方。你要去为耶稣基督传福音，那个真的是我们中文叫做大材小用啊，或者是说就是简直是浪费了你的家庭、你的整个社会上花了这么多心血。给你这么好的老师，培育你这么好的人才，然后你要去浪费在中国一个小小一个农村一个地方，你在那边还不知道会不会死在那里都不知道。但是就是有些人就前仆后继过来，就是像戴德森的内地会里面有多少的那些在当时的大学里面精英分子，他们选择来中国，他们选择不要，他们选择像玛利亚一样打破玉瓶，香膏全部给耶稣，没有留下任何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在对于这种服事奉献是摆着这样子的一种心态？这个是耶稣基督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哦，都要述说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的奉献。我们今天的奉献是完全的奉献，还是保留的奉献，还是一点点的奉献，还是像有这种犹大式的奉献？犹大式的奉献就是说你奉献一点点，有一部分让我来污钱哈。那这是一个方式，对不对？但是呢耶稣说由他吧，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了。那这个又是我们又探索到另外一层次的问题。玛利亚为什么耶稣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哦？你要诉说这件事情，因为当玛利亚她这样子完全香膏倒在主的身上的时候，很多的门徒不仅包括犹大了，很多的门徒不满，很多门徒觉得浪费，但是又道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很严重的，就是耶稣基督他在福音书里面不知道讲过了几次，他说人子要被杀害，死后三天复活，而且说人子时间快到了，快要到了，快要到了，快要到了。我告诉你，所有在主的门徒当中，不管是男的，不管是女的，哈，玛利亚是在耶稣基督脚前听到的。那个脚前的意思，我上次讲过，就像保罗。他是在加玛列门下，加玛列门下在使徒行传他所用的字就是在加玛列的脚前的学习的。所以当在路加福音十一章里面所讲的那个玛利亚在耶稣基督面前脚的前面学习，那个就是玛利亚就是耶稣的女门徒啦。这个女门徒的意思，她把耶稣基督的话听进去了，所有的信徒跟随他的没有一个把这个听进去，除了玛利亚之外。所以玛利亚说，耶稣说由他吧。那第七节请注意啊，这个由他吧，根据它里面的主词所引发出来的动词是回应犹大的说话。所以第七节是耶稣基督回应犹大的说话，第八节是回应所有人的说话。因为他的主词还有他们的动词，你可以看到是第八节是给多数的人， 第七节是单单给犹大，但是在这个地方犹大的时候，你也可以讲说耶稣为什么好像就是单单这么一句回应犹大的话。其实耶稣基督讲犹大，你没有像玛利亚他这么的专心的体会知道我要去世了，你还在想你的钱呢、啊，你还要为这个钱来出卖我，但是我这个女的信徒知道我要去了，她预先帮我。好，我们刚刚讲到那个玛利亚，玛利亚跟犹大之间的不一样啊，这个是个蛮强烈的对比啊。那玛利亚把耶稣的话听进去了，但是犹大没有，犹大可能听错了哈，可能是听的不是太明白到底怎么回事哈。那当然我们有很多人的揣测，为什么犹大会卖他，犹大不是跟他三年半了嘛，但是起码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呢，你可以看到呢，他所提出来的这个理由呢，就是说他是一个贪财的哈，那可能有他其他的一些财务上面的压力，所以他就把耶稣给卖了哈。所以或者是说他觉得耶稣应该是来拯救拯救以色列人的，哪晓得呢耶稣基督他要被钉十字架，所以也许犹大就非常的伤心也难过哈，就跟他所想象的呢不合。那不管怎么样呢，约翰在这边讲说他是一个贼哈，所以我们想说那大概就是他比较贪财哈。那第八节，因为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哈。那耶稣基督在这边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跟主的关系会不会被服事给取代？我想这是他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哈，但是你们不常有我。我们今天会不会被服事太多、太杂？会不会因为人的关系来影响到我们跟主的关系？然后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我们是不是跟主的关系比较重要？那但是呢，这边讲的就是说玛利亚有我，玛利亚爱我，玛利亚真正的知道我要做什么。所以你知道玛利亚她帮他这个高抹了，也许他是单纯的感激，但是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玛利亚知道我快死了，我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甚至玛利亚可能已经参透了，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神的羔羊，他知道逾越节快到了，他知道耶稣快要上十字架了，所以他预先就把香膏抹上去的，趁现在这个机会，我这个328公克的这么贵的全部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奉献呢是有时效性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呢，他膏抹了之后，别人要来再来膏他，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他要再来膏他就没机会了。那根据那个马太福音里面所讲的哈，玛利亚太的约瑟他就赶快把耶稣基督包一包，可能膏抹的时间都没有，因为太阳下山，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可能他一点机会都没有，可能膏抹的不是太好，所以呢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了，那礼拜天一清早大清早就赶快去他要重新膏抹他，但是没想到这份特别的荣耀就让玛利亚拿去了。所以你可以想说哦，原来我们侍奉神是有时效性的，我们的时机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可以在上帝要我们工作的时候我们及时的去做。好，所以我们刚刚谈到了就是玛利亚这个几节，短短几节的经文当中我们讨论到很多，但最主要的就是说你是不是常常有耶稣，就像玛利亚一样，他知道耶稣在做什么。你知道耶稣现在在想什么吗？你知道耶稣他现在的做的事工你有跟他走在一起吗？我想这就是玛利亚香膏抹主要给我们的一些的挑战， 你知道吗？好，第九节开始，那就讲到其他的事情了。有些人知道他再来了，哦，来看哦，要看谁？要看耶稣基督啊，哦，是死人复活的。然后呢，他顺便要看拉撒路，哎，哦，这个是死人，哦，他要赶快看看这个死人复活的。第十节，祭司长商议，连拉撒路也要杀了，因为很多人为拉撒路的缘故回去就信了耶稣。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在伯大尼这个地方，可能这件事情真的是轰动当地，因为伯大尼离耶路撒冷不远嘛，所以耶路撒冷整城的人大概都已经知道这个故事，大概都知道耶稣基督了。所以我们讲说耶稣基督让拉撒路复活这件事情是他所行的神迹里面的一个最高峰，他这个最高峰当中引发了犹太人要杀他，祭司长要杀他，非但要杀他，连拉撒路都要杀，不然的话不能够让这个死里复活的有活生生的见证。所以你可以看到魔鬼是很厉害的，魔鬼他要彻底的把这些对他们不利的事情呢要彻底的消除。所以我们在这边再一次思想到很多事情，也包括我们的服事会不会取代了我们跟主的关系。但是我们很感恩，我们看见玛利亚她的服事没有被耶稣基督没有违背耶稣基督，她是跟主很近的人啊。也只有马大跟玛利亚都说同样的事情，主啊你若早来我兄弟必不死。但是只有主耶稣基督等到玛利亚来的时候他才哭。你也可以讲说主非常的欣赏这个女门徒，因为这个女门徒把耶稣的道听进去了，而且行动证明了他是耶稣基督宝贵的门徒。好，那我想就前面这几节我们就有好多的讨论那我想里面有一些神学的问题我们大家可以再思想。好，那么我们呢开始来从第十二节我看看今天可不可以讲到二十九节感谢赞美主。来，我们请孔君麻烦你念好不好，从十二节十二节念到第二十九节好了，谢谢。
好的，我因为刚刚上来
好
刚才断掉了。
对，
第二天有许多上来过节的人听见耶稣将到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他，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的说，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他写的，并且众人果然像他这样写了。当耶稣呼唤拉撒路叫他从死里复活出坟墓的时候，同耶稣在那里的众人就做见证。众人因听见耶稣行了这神迹就去迎接他。法利赛人彼此说，看哪，你们是徒劳无益的，世人都随从他去了。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腓力去告诉安德烈，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 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阿们。是到这里吗？
我们先到这边好了。好，感恩哈。那么就在那个香膏抹主之后呢，我刚刚有讲过哈，因为大祭司承接圣职嘛哈，要被膏抹七天哦，这在会幕当中哈，所以第二天耶稣就进到了耶路撒冷。那当然那个预表也可以讲说，耶稣基督就是身上是七天啊，大祭司的那个香膏在他的身上。那么从第十二节一直到第十九节哈，这边讲的是虽然很短，但是里面也有很多很多的意义。第一个意义就是十三节拿棕树枝这件事情，当拿这个棕树枝出去迎接人的时候，就是什么，就是承认他是王。这个你可以在启示录第七章第九节里面所看到，就是承认你所迎接这个人他是王， He's a king， 他是一个王，而且是一个很喜乐的，是战胜仇敌的一个王。那这个在当时代呢，的确是一个很不寻常。那因为我们知道当时代的人他很喜欢要耶稣这个弥赛亚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恢复大卫王朝的荣耀，这是他们当时代就是很希望会有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因为又旧约的预言嘛，所以他们就迎接的拿着棕树枝去迎接他，喊着话叫 Hosanna。 Hosanna 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请你现在，也不是这样，请你救我救我。当然他在 Hosanna Hosanna 的时候，那意思就是说现在就救我，听到的时候就是现在来救我，现在来拯救我，要脱离罗马人的统治。所以群众很热烈的时候 Hosanna Hosanna 的时候，耶稣基督呢没有理他们。他说在第十三节里面所用的词句哦，是非常的特别的。他说 Hosanna 现在来拯救我，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可是他里面加了字以色列王啊，那这个就是前面那个祭司长最害怕的，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以色列王是以色列王就是指耶稣。所以你知道这个称号就是说，耶稣啊，你现在来救我们，你现在来当我们以色列的王，你现在救我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现在就是我们革命的时候到了。你前几天不是前一段时间才让一个死了四天的人死里复活，你是上帝派来的，你现在是以色列的王，我们拥戴你为王，我们拿了棕树枝喊 Hosanna， 可是你是王啊，赶快赶快。但是哪晓得十四节他说，锡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个是在撒加利亚九章九节里面所讲的，这个驴驹不是白马，如果说是用白马的话那就是来打仗，但是驴驹呢就是和平，因为驴驹是这个很小的，很没有人会骑驴驹去跟是在战场上去跟人家打仗，所以你可以讲说他是和平之君。但是很多的时候在这边讲说门徒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些话是值得他学的。你可以讲说跟随耶稣的三年半的门徒哈，怎么理解力这么差，就是连约翰都到最后他也承认说，哦，我们这个是得了荣耀以后我们才知道耶稣基督骑驴驹是有这个意思的。所以呢，我们如果说读了很多遍圣经啊，如果一直搞不懂啊，其实也没有关系啦，神在重要的关头的时候就让你明白了。所以呢在当时呢整个很热烈的状况之下，大家呢被十七节耶稣呼唤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很多人得到见证，看到了这样事情以后，他们就跟耶路撒冷人讲说这个人来了，他们就跑出去迎接他。所以呢，这个迎接十九节，法利赛人说那糟了，本来法利赛人就要去抓他，把法利赛人要把他逮捕的，现在看到这么多人去迎接他，他们说糟了，我们突然无意啊，四人都跟随他去了。这跟随他去了，一方面是指他们的这个群众基础都不见了，因为被耶稣基督吸引过去了。第二个，他们怕的事情就是当他们主政的时候，不是主政，但当他们这个跟罗马官员哈有一个很好的默契哈，也可能他们赚钱也跟罗马这个高官们分一分哈，这个再也没有分了。他们害怕的就是，如果大家都跟随耶稣的话，一来他们失去了这些群众们的这个爱戴，二方面呢，他们没得生意做了哈，所以耶稣基督又常常洁净圣殿嘛，我把搅坏了他们很多的生意的机会哈，所以大家跟从他的话啊，那这些祭司啊，这些就没钱赚了哈。所以我相信呢，十九节也在讲，如果大家都跟随他，他们也不好去逮捕啦，这个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啊。所以他说，哎呀，我们徒劳无益了，就让他去了。但这边也解释到为什么很多人跑到门外去迎接耶稣。那我得到的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因为在当天也是他们去迎接那个为以色列君王献上逾越节羔羊的，代表以色列王的羔羊，这大祭司要从那个伯利恒要把这只羊羔牵回来，所以大家在外面本来就有一个仪式，就是要在外面再等他回来。大家晓得现在大家一听到耶稣都来，全程呢，如果说当然没有用这样子的话讲了，可是很多人都跑出去就吼散了吼散了，可能有一半的人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但是当耶稣基督骑着驴驹来的时候，有人喊他，大家也跟着喊，哦，吼散了吼散了何善那何善那，然后大家都很兴奋，以为呢耶稣基督呢进了城门之后呢，就要开始带领他们把罗马军队用神机骑士就把这些罗马军队制服了，可能就马上可以把他政权夺回来啊，我们就要去跟随他哈。可是耶稣基督没有，耶稣进来以后并没有跑去跟罗马人抗衡抗争，反而乖乖的啥事都没有。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在当时一个热切的盼望当中，这个对很多的人是一个失望的结局。他们盼望的是好善啊好善啊好善啊，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赶快带领我们把罗马人赶走，我们就哈利路亚咯，我们又重新恢复大卫王朝的荣耀啊。喊了老半天，耶稣基督骑个驴驹子慢慢进城之后，什么事都没发生啊。那个就是我们很失望，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不是被鞭打吗？旁边有人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的确能够在罗马巡抚面前喊的人恐怕都不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但是你可以看到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这种欢迎方式，他欢迎的是以色列王，但是到最后呢并没有带他们把罗马政权夺回来，他们就是说定死他吧，定死他吧。所以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也许卖耶稣的犹大就是这样子的想法，也说不定啊。但是不管怎么说，耶稣说他是一个贼啊，他是因为钱财的问题。好，那么上来过节的人呢，有些的人呢，有几个 Greeks 啊，希利利人啊， 他们来见这个腓力，然后腓力去见安德烈啊，这边就是博塞大，特别把博塞大这个地理讲出来哈。我们要知道，在东西南北方向哈，比如说从那个两河流域，两河流域要到埃及的话，这一条路跟那个亚洲到欧洲会在加利利海交叉，特别就是在博塞大那个地方，所以那个地方会常常看到不同的人会经过那个地方。所以呢这些希腊的人来找这个腓力跟安德烈，很可能是因为他们呢路过那个地方，可能就认识了这个腓力啊。那腓力跟安德烈这两个名字本身啊是希腊的名字，所以呢很可能他们有一些希腊的背景啊。但不管怎么样呢，这些外邦的希尼利人啊，他们就找到这个腓力说，我们想见见耶稣啊，连外邦人都听到了。所以呢耶稣从23节到26节讲了一段耶稣基督非常感伤的一段话，这段话就是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如果我们记得哈，耶稣基督在第二章的时候，他的妈妈不是跟他讲说，我的没酒了哈，他在那个婚礼上面，然后耶稣说妇人啊，其实应该是 woman 哈，妇人，但是我们中文翻译成母亲啊哈，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哈，所以耶稣基督也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哈。在第七章的时候，他的兄弟要到耶路撒冷过祝棚节，耶稣说我的时候还没到哈，他是慢慢才去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了，耶稣对他的那个时候是抓得很紧的。你的时候到了没有？神在你生命当中所定规的时候，你到了吗？你有没有抓到这个？24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啊，这个事情是大家都懂的哈。麦子落在地里边，你要生出子粒来，但是你必须死。死的意思，其实从我们的眼光来看，就是种在地上嘛，种在地上，当然你就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这个是一个很容易了解的一个比喻，也可以说是一个很容易理解的一个自然的现象。那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这是一个殉道的种子。这个殉道的种子并不是说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做宣教士，不是这个意思。耶稣基督在下面他所讲的，他说这种殉道的种子不是只有去宣教的人才懂的，是我们每一个人懂的。他在25-26节就讲得很清楚，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好，这个要稍微讲一下，爱惜这个字的原文是现在式，就是持续的，就是说你一直很珍惜你自己生命的。这个生命呢，原文是魂，我们的魂啊。所以你可以讲说一直珍惜自己魂的感受的人，就是魂的生命的人。换句话说，就像我们最近呢来了一个小朋友，他叫我阿公的，我的属灵的女儿带她的女儿来看我，也不是看我了，反正他们有事情。那他叫我阿公，阿公啊，感恩啊。那可是我跟他讲说，我们现在做这个，我们现在给你买，想买这个衣服好不好？他常常说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但他要的东西，他就要，要，要，要，要。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魂的思想，因为以他的感觉，以他的感受为出发点，这个叫做一直 爱惜自己魂的领受。那请注意啊，我不是说这个我这个小孙女的坏话，我只是用它来做一个比喻啦哈，比较容易解释啦哈。那我们常常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对神的事情是不是也常常会用我自己的感受，而没有去查验上帝的旨意？好，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重点，就是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它就不能够结出籽粒了。它如果不死，不放下自己的话，它还是它一个。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一直爱惜自己魂的领受，而没有去管灵里面上帝对你的呼召的话，那么你就会失去你这个整个的生命。你在这个世界上恨恶，这个恨恶是现代词，就是一直不断恨恶自己魂生命的那个魂的领受的，就将来这个保守的原文的时态是将来，就将来要保守生命到永远的生命。换句话说，你如果一直恨恶你魂的领受，不是说我恨恶，比如说我现在肚子饿了，我恨恶我不应该饿，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在我的魂的感受上面跟神的旨意冲突的时候，我是将就我魂的生命的领受，还是上帝灵里面跟我讲的旨意？在我们的这个，其实这个很容易了解，就是耶稣基督快要死了，耶稣基督快要上十字架了，耶稣基督就是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如果按照人魂里面的思想，他是不会想说我就这样上十字架很痛耶，我这样上十字架好痛苦哦，也没有人知道我，我的门徒通通跑光光，只剩下约翰一个人，我所教导的好像都付诸流水了，我的心血都好像都白费了，但是我对他们还是有很大的盼望，当我死里复活以后，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会重新得力，他们会回来，但是在这个时刻还是很难过，他在这个时刻还是会很痛，这个是他魂的领受，可是天父的旨意要叫他走上这样子的道路，他现在呢已经被玛利亚膏抹了，他知道他就是那个应验的大祭司，他有以大祭司的身份献上自己的生命，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这个旨意，我将来死了之后会有很多的旨意出来，我现在告诉你们，我现在告诉所有在查经的这一段经文里面的人，我们要说不要爱惜自己魂的领受，要恨恶自己神魂的领受，你才会保守生命到永远。凡是这样子的人，都是在做殉道的果子。你这样恨恶自己魂的领受的，你就会保守生命到永生。下一节26节是所有服侍耶稣的人都要知道的。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这个跟从是什么？就是英文讲 follow his steps， 就是跟随耶稣的脚踪。所以耶稣基督他在这边做了一个很重要的示范，就是他为了完成天父的旨意，放下了自己，放下了自己魂的领受。换句话说，你爱上帝给你的灵里面很清楚的带领，很清楚的方向，就是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而撇弃了恨恶了将要受十字架痛苦 被挂在那里六个小时，被人唾弃，被人鞭打，但是荣耀在前面。他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们跟从耶稣，跟从他的脚中行，跟着他受苦的脚中行，为的是要来服侍我们的主耶稣。这样子的人，他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换句话说，所有服侍耶稣的人都要在他的生命当中或多或少都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跟随耶稣，放下自己，成为一个殉道的种子。这样子的人，我父必尊重他，这样子的人，神才认识他。这是所有我们在为耶稣基督服侍的，我们应当有这样子的认识。所以耶稣基督他自己做了一个榜样，要爱惜自己生命吗？那么我就只是还是我而已。那你恨恶自己魂的领受的生命，就会保守生命到永远，那你就会结出很多的子粒来。对我们今天服侍的人来讲，我们为了耶稣摆上的，一定会影响到很多的人。我们对耶稣摆上，就是跟着耶稣做牺牲。牺牲什么？牺牲我们个人魂的领受，个人魂的享受。我们常常啊，我们也常常会被魂的思想所牵引。我们看很多的事情呢，往往都是先用从魂的思想里面来看事情，这件事情对我有利吗？这件事情对我好不好？这件事情我有什么好处哈？我会不会有什么损失？我会不会有什么不如意的结果？在我们这很多的决定，我们都要这样做。那我的教会有一些的同工来跟我讲，他说很多人要来 recruit 他，他说哦，你不要在刘牧师的教会同工了，那个教会那么小又很辛苦，不如来我们教会一起来服侍上帝吧。啊，我的同工都很忠心的，他们呢，他们听到了上帝的话，要他们留在我们的教会，他们就留下来了。那我们有一对的夫妇，也有一个传道，另外一个将要案例他传道了。他们在这个几年当中啊，不知道有多少人要跟他讲，不要在我们教会了。但是他们还是留下来了，因为他们看重一件事情，就是说上帝要他留在我教会，他就乖乖的留在我们的教会，不管人家怎么说。那同样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些人呢，为了自己好处，你看刘牧师训练出来了，这个同工很好用，又忠心，又什么都会。那如果再到我的教会来服侍，那不是很好吗？可是这些是魂的思想，还是圣灵的带领？我就很怀疑。就像我们现在，上帝还是叫我在牧会啊，我可以不牧会啊，可是上帝没叫我动了，我也不敢动了，因为我们不要跟从魂的思想，因为你爱惜，你一直在用你魂的思虑去走神的道路，那个是很危险的。所以我很感恩啊，我们中国人的话叫做路遥知马力，那就知道了，真正的这是神带来的，真的我们有很忠心的同工跟我们在一起。 我们再苦，我们都觉得很值得。但是耶稣在这里讲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服侍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心态，就是耶稣有在那里，耶稣叫我去，我就去。就像耶稣在这里讲说，耶稣，你就是要去上十字架，你去，耶稣就他就去。这就是我们跟随主、服侍主的应该有的最基本的态度。那么，当耶稣基督讲完这句话的时候，27节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个时刻。”这个就是他的一个魂哦，他就在跟他讲：“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所以耶稣基督清楚知道他讲什么。那第28节，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声音从天上出来，我已经荣耀我的名了。然后当时人说，哦，打雷了，哦，有天使对他说话。啊，这个就是我们的阿爸天父在回应耶稣基督，回应耶稣基督，他用一个大的声音，打雷的声音。但这个打雷的声音，你可以讲说是西乃山的一个经历。但是上帝在 echo， 在证明佐证耶稣基督刚刚所讲的话。他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要把我们魂的思想死掉，专心跟从耶稣，因为耶稣说，你要跟从我，跟从我的，我在哪里，你就在哪里。我的旨意在哪里，你就在哪里。我的做法就是跟随主的脚踪，就像耶稣基督跟随父的脚踪一样。所以耶稣说，跟随我、服侍我的人，我父必尊重他。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在这边讲到哈，这个他的时候要到了。他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特别是为服侍的人讲的。这个服侍的人不是别人，就是你跟我，你忠心，耶稣就认识你，父神就尊重你。所以我觉得这是耶稣基督一个很棒的一个很棒的一个用他自己的上十字架来讲这个一粒麦子的这段的经文啊，也是耶稣基督时候到了，他能够再讲的话也不多了，特别这个是一个比较公开的一个讲论啊。那我们12章呢，后面也是有一段很棒的哈。那我们看下一次再说了，我们时间已经到了，有没有什么问题？请提出来，感谢主。太好了，今天没问题，我就要请 Miki 帮我们祷告了，感谢主。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又听到玛利亚她完全献上的这样的一个好行为。主啊，我们真的是也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再次的将自己全然的献上给你。主啊，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来致死我们肉体的情欲。主啊，去除我们眼目的情欲及肉眼目的情欲，主啊，以及一些我们里面的骄傲。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将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知道这钉死自己的一个过程，主啊，不容易，但是我们有你的恩典。主啊，我们相信我们可以靠着你胜过。主啊，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你的圣灵来更多的充满浇灌膏抹我们。主啊，我们愿意，主啊，我们相信我们有这样愿意的心，主啊，你必要来成就。主啊，是的，愿你来悦纳我们。主啊，帮助我们每一天靠着你，真是可以过得胜的生活。主啊，每一天靠着你，主啊，我们与你有更好的关系。主啊，我们知道你，我们与你的关系胜过我们的一切。主啊，因为我们要做任何的事情，主啊，唯有从你而来的力量我们才能去做。主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主啊，我们再一次真的是
求你来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在接下来的每一天，主啊，接下来的一星期当中，我们真的是可以靠着我们的主过那圣洁的生活，哦，来蒙你的悦纳。感谢主，感谢主，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
阿门。好，下礼拜我们继续把十二章，希望可以全部讲完啊！感谢主，谢谢大家，阿门。
谢谢了。